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急难中，重点就是以赛亚书26章10节和16节，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耶和华，他们在急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不过我看我们亚当夏娃的后裔常常都是这样，敬酒不吃吃罚酒。当主对我们很好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也不感谢他。当我们碰到不幸的事情的时候，如果神的管教借着圣灵感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倾心吐胆祷告。宇宙万有的主宰，三位一体的真神，没有任何的缺乏，但是他非常喜爱喜欢跟他的子民讲话。上帝喜欢跟我们讲话，上帝也非常喜欢听我们跟他讲话。我们跟他讲话是祷告，他喜欢听。他跟我们讲话是读经，我们听。这都需要神帮助我们，但是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我们对上帝给我们的平静的日子不太常感恩。如果你是一个常常感谢的人，那是感谢主。很多事可以感恩，凡事都可以谢恩，要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他赐给我们的是我们何等不配得到的，他保守我们的是我们何等不配自己保守的。问题是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三位一体的真神互信互爱，没有缺乏。神并不是寂寞的父亲，觉得家里太单调一点就生了圣子的圣灵，没有。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需要，在世界还没有受造的时候，神就是丰富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互信互爱，神是爱，爱一定要有行动，爱一定要有对象。世界没有受造的时候，没有宇宙星辰月亮的时候，事实上连空间时间都没有的时候，在那永恒我们不能想象的地方，三位一体的真神在相爱，没有需要，没有缺乏。有的时候有些近前的诗歌和讲道说，神很需要我们，神不需要我们，我们需要神，神是丰富的。但是为了我们的好，神造了一个伟大的世界，让人在其中，虽然人堕落了，不听神的话了，但是神还是在其中施行各样的恩惠慈爱，好像从天降雨，赏赐丰年。这是使徒在初代教会给外邦人的信息。宇宙万物的主宰并不住在人手所住的殿中，宇宙万物的主宰限定了我们的疆界年岁，你的生，你的死，你的一根头发掉下来或不掉下来，都在上帝的手里。神是全能的，神是全善的，神以恩惠待世人，你我都是幸福的。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我们认识了这位神，我们知道他的宝贵，这是圣灵光照我们才可能这样做的。否则我们不学习公义，在地上行事不义，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这最好的代表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也是祭司，也是应该是在圣殿里教导人的。圣经上是说以利的儿子不认识神，以利的儿子也是祭司，也在那里做信仰该做的事，但是他的心不在主那里。我们也求主帮助，看圣经你越看啊，越应该感恩，也应该小心。以色列人所犯的这些毛病，我们基督徒也都会犯。 神爱我们，神希望我们跟他有交通，记得他的话，遵循他的话，传扬他。神喜欢跟我们交通，但是我们不喜欢。在艰难的时候，我们才会祷告，才比较愿意祷告，比较恳求上帝。我们在上帝的慈爱当中，实在是太亏缺了他的荣耀，我们不注意他的威严。我们所有的罪，所有亚当夏娃的后裔大概都是如此。我们求主让人，让我们的同胞，让我们很多的家人朋友眼睛被打开，看到真理，也就是看到上帝是真实的，要信靠他。人不太信靠神，人在急难中的时候开始寻求神了。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我这实在不好举例子，因为如果一举出来你就说我在骂你，我没有在骂你。你我都差不多，我们祷告的时候，寻求神的时候，常常是失业、失学、失恋。哎呀，失恋了心里真难过。哦，主啊，你是我唯一的安慰。你没有失恋的时候，你也才不稀罕他的安慰。各位不要在急难的时候才寻求主，在平常的日子都要相信主、爱主、享受主、传扬主。这个变成教条就很无聊了。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亲近主是与我有益的，敬畏主是与我有益的。我们不是有需要才找上帝，我们有需要找上帝是很好的，因为我们总有需要。我们好像没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是喜欢跟上帝亲近。愿人都知道寻求上帝，不管急难不急难。我想到的大卫比较做得到这一点。大卫急难的日子太多了，他急难的时候他会寻求神。我们在诗篇里看到好多他寻求神的经文，寻找神就已经被神寻找到了。因为如果不是神给你恩典，你不会想寻找他。不过这里讲的就是我们一般普通的现象，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不想学习公义，一直到急难中的时候我们就寻求主了。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照着这段经文来祷告，主啊，我们的弟兄姐妹不寻求你，请你把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好叫他们寻求你。我想我不能做这样的祷告。我们希望过平安顺利的日子，但是那个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情形真是很普遍，我们不大去寻求神。所以我不要祷告说求你让我们都碰到急难，求主让我们有一个渴慕神的心，这是圣灵给我们的。我的良人就是我的上帝，红而且白，超乎万人之上。求圣灵帮助我们把神的话活化在我们心里，他是真的，他爱我们。哎呀，但是不要等到艰难的时候才这样吧。可是事实上很多人都是这样。参孙是这样，参孙你们记得他出生的时候，他母亲的怀孕是很特别的。参孙出生的时候，神就已经跟他们家人讲了，我要赐给你们一个儿子叫参孙。在士师记十三章讲，参孙在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13:25。当然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神奇妙的旨意，但是参孙或有些伟人，神特别兴起他做破坏的工作，那叫上帝的鞭子；做建造的工作，那是我们每个教会每个弟兄姐妹都应该的。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欺负，群龙无首，很可怜。参孙是上帝差遣的， 可是上帝差遣的参孙自己却不太理上帝。在士师记14:5，参孙跟他的父母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6，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参孙大力士很有力量，参孙非常不敬畏上帝，但是神还是怜悯，神的灵，耶和华的灵常常会感动参孙。他到亭拿的葡萄园，这已经是错误了。拿细耳人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够碰任何葡萄的制品。葡萄是一个普遍的食物，神让拿细耳人不吃这个普遍的食物，我觉得意思是神要拿细耳人，就是分别为圣归主的人，起码在分别为圣的这段时间里面，在食衣住行生活各方面显出跟别人不同。其实我们基督徒的不同，不是我们有一种制服，不是我们有一种便当，基督徒便当，基督徒外衣，不是有一种特别的房子是基督教的房子，没有，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上跟世人一样，但我们是信靠上帝的，我们需要敬畏上帝，渴慕上帝，寻求上帝，不要只在艰难的时候，不要只在急难中的时候。西方是有这一句话，在 foxhole 就是战壕里面没有无神论，枪林弹雨，平常不信主，这时候哎，保护我，不要被打到。世人这样，我们也这样，所以我是不是应该为大家祷告，求主把患难加给你们？不这样祷告，但是求主让我们能够爱主。不要只在艰难的时候，他到了葡萄园，参孙漠视藐视上帝对他的一切规定，他是神所特别拣选要救以色列人的，这种人应该特别敬虔，可是参孙没有敬虔，你没有看到他敬虔敬畏上帝，更没有看到他带领以色列人去敬畏上帝。他到去了不该去的地方，亭拿的葡萄园，然后他把一只狮子打死了，好像撕裂山羊羔一样。这句话值得想一想，参孙可以把一只狮子撕裂，好像撕一只山羊羔一样，耶和华的灵感动他，圣经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所求的不是圣灵感动我们而已，我们所求的是我们能够时时刻刻有丰富的圣灵，也就是不动血气，也就是多用信心啊。参孙手无器械把狮子撕裂了，他没有告诉父母，然后他就准备跟非利士女人结婚了。在结婚的宴席上，大家玩灯谜，参孙对那些客人都是他的朋友，都是非利士人，都是神不喜悦的，他也不是为了传福音跟他们在一起，他不喜欢以色列人，他不喜欢以色列的女子，他喜欢非利士人。我们今天当然没有种族歧视，圣经也没有，但是神那个时候要以色列人分别为圣。参孙并不怎么听话，他到了葡萄园，后来在喜宴上面跟客人讲，大家在猜谜，参孙出的题目是他刚刚做的事，杀了一只狮子，然后不久狮子的肚子里面有蜜蜂做窝，参孙就从那个狮子的肚子里拿出蜂蜜，一边走一边吃，没有告诉别人。在宴席上，4:14，参孙对他们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一只狮子他不会提供东西给你吃的。参孙说，有一个东西其实就是那只狮子，他能提供吃的东西。参孙使一只狮子死了，然后有蜜蜂在里面做窝，有蜜， 连想不到这样的事情。好，另外一个甜的从强者出来，各位，强者出来的往往不是甜的东西。老板、总统、国王、有力量的人，他们是强者。强者在社会上要显出他的强，就让人害怕。而参孙想到了，甜的可以从强者出来。我们当中强者、好的领导、好的老板、好的老师、好的领导者，愿参孙这个谜语用在你身上。你的生命是强，但是能提供很多甜的东西给别人。参孙杀了一只狮子，吃了里面的蜂蜜，然后在饭局上马上用那个狮子来形容他做的事。我把它再发挥一下，用参孙的谜语来提醒我们，愿我们都是强者，但是我们提供人吃的东西，我们不是吃别人。我们都是强者，但是我们不用我们的强使人觉得苦，我们用我们的强使人能够甜。那我们再讲几句话。当狮子能提供吃的东西，当狮子能提供蜜，是什么时候？死的时候。参孙就好像那一只狮子，他死的时候解救了多少以色列人。各位，不要把上帝给你的美好在死的时候才活出来，不要把上帝给你的责任在阴间像财主和拉撒路那个财主一样才成为一个关心人的人。你看他到阴间里，他才会说，亚伯拉罕我主啊，请拉撒路来量量我的舌头。亚伯拉罕说不行。哎呀，那派人去我家里跟我的兄弟讲。亚伯拉罕说办不到。各位，我们不要在很可怜危机的状况中才求告神，我们求主让我们时时刻刻都跟主有交通。好，回到参孙，他出了一个谜语，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世界上没这个东西，所以大家也猜不出来。猜不出来，他们就对参孙的老婆说，你诓哄你的丈夫，探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的父家。非利士人很可恶耶，怎么会有这种人在喜宴上猜不出就猜不出嘛，猜不出要赔他一点衣服，就这样做嘛。他们居然威胁参孙的太太把这个答案跟我们讲，他太太就哭哭啼啼的，你都不爱我不告诉我，好，他就告诉他了。参孙就跟那些人问，你们找出答案没有？他们说，我们找出来了，是死狮子身体里面的蜜。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就到雅什基伦杀了30个人。后来他离开以色列人住的地方，下到以坦的磐石。我觉得参孙很值得去想，就第一个我说了，他不是没有脑袋的人，他不是只有肌肉的人，他脑袋头脑非常好。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以色列人的错误，参孙交的朋友想要结婚的对象都是外邦人，为什么他不能在以色列里面找到？当非利士人安营要攻击参孙的时候，他们也很聪明，他们不能打过参孙，但是他们似乎看到一件事，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参孙很爱自己的同胞，他不跟他们结婚或来往，但是他不会伤害到他的同胞。所以非利士人，4世纪15章第9节，安营在犹大 散布在利息。犹大人说，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呢？他们说，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孙，他向我们怎样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于是有3000犹大人下到以盘坛的穴内。参孙是士师，他怎么会住在一个穴内呢？他怎么会跟他同胞离开呢？他怎么孤独一个人呢？我觉得参孙是有感情的，他有很丰富的感情，可是没有在以色列里找到，更没有在神那里找到。非利士人不抓参孙，因为抓了他们会死伤惨重。他们对犹太人说，你们要把参孙捆绑给我。于是11节说，有3000犹太人到参孙住的地方，对参孙说，非利士人辖制我们，你不知道吗？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他回答说，他们向我怎样行，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然后犹大人对他说，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将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参孙说，你们要向我起誓，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3000犹大人大可组成一个军队对抗非利士人，他们没有，他们到参孙住的地方，我们要把你捆绑送给非利士人。这话我觉得参孙听了也很难过，因为他们居然有那么多的力量，那么多人，3000人来捆绑参孙。参孙说，好，你们可以绑我，你们自己不要害死我就好了。他们说，我们断不杀你，只要将你捆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于是把他捆绑了。14节，参孙到了利西，非利士人都迎着喧嚷，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再一次，我们要求的不是神的灵感动我们而已，我们要求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参孙在耶和华的灵感动之下，他用驴腮骨杀了1000人。他觉得口渴，于是他就做了第一个祷告。唉，士师啊，带领大家祷告的，带领大家敬畏上帝的，带领大家多认识主的，参孙没有做这些事，跟女朋友、跟坏朋友一起吃喝，他没有做什么保护以色列人、教导以色列人的事。他现在很愤怒，圣灵感动他，他杀了1000人。他觉得口渴，就求告耶和华说，你既借着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岂可任我渴死，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神就赐给参孙有水涌上来。只有在口渴的要死的时候，或者后来受羞辱艰难的时候，参孙才祷告，就这两次。在急难中，他们就向你祷告；平常在顺利中不理神，这真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地方。参孙把他的秘密透露给大力拉，然后头发被剪了，就做奴隶了。他本来是士师，他后来做奴隶，不只是奴隶，他做的是驴子的工作，推磨。有一天是一个庆典，他们把他从监狱里叫上，因为他力量可能还是不小，表演一下。参孙眼睛是瞎的，但是头发又长长了，那个意思应该就是参孙对上帝又有一些信靠。但是他很可怜，他像驴子一样，他像小丑一样，要在众人面前戏耍戏耍，可能也很累吧。他就向耶和华求告，这是第二次的求告神。第一次他快渴死了，第二次他要报仇，都不是坏事。但是不要在急难中才寻求神，任何的时候我们都寻求神、渴慕神。不过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流泪， 你到了黄河心会死，见了棺材会流泪还不错。有人到了黄河心还没死，见了棺材也不流泪。醒悟过来，求主让他的教会醒悟过来。我们敬畏神，我们与神同行，不是只在急难中，但是你在急难中还记得呼求神，那了胜于无。浪子他也在急难中想到，他在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他想到，他醒悟过来，他要回到家里。不要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你才来祷告，任何时候都祷告，任何时候都求告神，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参孙抱住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防止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我不知道在那死的人当中有没有大力拉，可能有可能没有，但是重点在哪里？参孙如果在平常就呼求神，不是在急难中，不是在口渴的要死的时候，或者说被人当驴子戏耍的时候才跟神祷告，多跟神祷告，多跟神交通，神是爱我们的。参孙是一个例子，他只有在急难中的时候寻求主，他不在急难中的时候就寻求主，带领大家亲近主，不是很好吗？四世纪是叫人有点丧气，当然神的事最后都是美好的。四世纪就是看到以色列人一直忘记上帝，忘记上帝，被非利士人或米甸人欺凌，他们就呼求神，神就差遣士师，士师就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了，大家又忘记神了，忘记神了，神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他们又叫苦连天，好像一直都有这个恶性的循环。我们求主让我们没有这个恶性的循环，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那就是每一个时候我们要亲近神，什么时候都亲近神，不是只有在急难的时候。雅各是另外一个在急难的时候才寻求神的人。雅各做过三个祷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只有三次，但是圣经只有记载三次。一个是他逃亡在伯特利的旷野睡觉，耶和华向他显现说，雅各你不要怕，我会带你平安去平安回来。耶和华对雅各说话的时候，雅各不认识神，雅各是欺骗他父亲哥哥要杀他逃出来的，逃出来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神安慰他，神应许会祝福他。雅各欺骗父亲欺骗哥哥逃亡的时候，跟我们每个人很像，既可怜又可恶，有家归不得，哥哥要杀他，这太可怜了嘛，我们当中当然没有人这样，但是他骗爸爸又是真的，是不是真的需要一些打击我们才能悔改？雅各慢慢要学这个功课，神是很怜悯他，神不仅在伯特利旷野安慰他，而且把他带到舅舅拉班的家，这是好地方不好，像以前的一个电影一样，当赌王碰上千王，雅各是赌王，赌都赢了，但是他的舅舅拉班是千王，会骗他，在那里学习20年辛苦的工作都可以化为乌有，因为他的岳父不断改他的工价， 是神站在雅各这边帮助他，使雅各能够把拉班的东西合法的取过来，这是神的恩典，我不想细讲了，我只是在提醒各位，我们需要呼求神，不是只有在急难的时候。当拉班闻的不行的时候，就来捂的了。闻的不行就是不能再骗他了，怎么做上帝都帮助他，就要来捂了，要抢，要跟他儿子一起抢雅各的东西。雅各好快啊，雅各那天到田里决心要逃的那天，就跟两个妻子讲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就真的逃了，逃还是被追上，神又保守了雅各，保守雅各脱离他的丈人，然后脱离完了又听到他哥哥来了，20年了还恨不恨他，20年了哥哥还要不要杀他。雅各派人先去打听一下，回来说你哥哥带着400人向你迎面而来，这不祥的征兆。看起来20年的仇恨没有化解，雅各在亚伯渡口跟耶和华摔跤，做一个祷告，耶和华你让我回来，我哥哥要杀我，求主帮助。神又让雅各学会一件事，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各位，我们的家庭生活、教会生活、工作都在一个罪恶的世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人当中，我们在罪恶的世界唯一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常常祷告，常常跟主交流。雅各在第二次的祷告里面他说，你给我的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我们的神眷顾我们，几十年都眷顾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纪念他。雅各在他最后给约瑟祝福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是以前的两个祷告都没有的，他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这个他以前用过，神耶和华是我父亲的神，是我祖父的神，但这次他加了一句话是前两次没有的，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雅各什么福都要抓，他到晚年的时候他是为人祝福，他在晚年的时候真的好惨啊，本来带着一大堆东西来，饥荒夺去了很多，儿子约瑟不见了，后面的儿子也通通到埃及去了，雅各一个人在家里悲悲惨惨的准备下阴间了，悲悲惨惨的想到自己的家自己的一切没有了，他没有想到约瑟还活着。我们急难中求告神是好的，但是更好的是我们在平顺的日子我们都求告神，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让我们会数算恩典，求主让我们会数算日子，求主让我们在这个流泪谷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能够靠你活得更好，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